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
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有能力解决冲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之
恩
的，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电台为大家预备的节目。现在您收听的节目呢是婚礼之后，我是节目主持人，我的名字叫肖佳丽。很谢谢您收听我的节目，也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今天呢，在婚礼之后的节目中呢，我仍然愿意跟大家一起，我们来听一听上帝是怎么样借着圣经来告诉我们男人女人在婚姻中要学习一些什么的。其实我们无论是男人或者是女人，都有自己当尽的责任，是不是？在家庭里面呢，丈夫有丈夫的责任，妻子有妻子的责任。那上帝呢，要我们做妻子的顺服丈夫，把丈夫当作一家之主，把他当头。那另外一方面呢，上帝呢，他也吩咐那些做丈夫的，要爱他们的妻子，就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爱到了一个程度啊，甚至愿意为他们的妻子牺牲自己。那这样看来呢，我就想到上帝没有偏袒任何一方，是不是？想想看，如果妻子愿意顺服丈夫，尊重他，一切都愿意啊，听从一下他的意见，让他能够告诉我们他的看法，很公平的待他，甚至呢，是以丈夫为荣的，以他为傲的，那夫妻关系会有什么问题呢？当然问题就少很多了，是不是？同样的，妻子如果她感觉到丈夫体贴入微，爱她到一个程度，甚至可以为她舍命，那还有哪个妻子会跟丈夫唱反调呢？所以我们说，如果这种关系，上帝希望我们做到的这种关系，我们都能够达标的话，我想啊，婚姻中很多问题呢，其实就不会发生了。那在这儿跟您说一个这样的例子：当一位四星上将对着一群接受严格训练的士兵大声地说，你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接受训练不是偶然的，我绝对相信你们有打败敌人的能力，国家的命运在你们手上，整个国家为你们感到骄傲，你的家人更是为你们感到骄傲。那可想而知，这群士兵对将军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那绝对是赴汤蹈火， 就是舍去性命也是值得的，因为他们从这个将军的鼓舞里面呢，体认到这是一个荣耀、鼓励、尊重和动力。那回到我们现实生活里面，如果一个家庭里面的丈夫常常受到妻子的肯定，斩钉截铁地为他打气，给他充满信心的鼓励，那一个男人在受到这么大的尊重之后，他们是不是爱他们的配偶到一个程度，甚至愿意为他们而死呢？这个答案呢，是绝对的。那我们说，理论归理论，当夫妻发生争执或者是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样处理啊？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冲突呢？是什么叫做妻子的愿意让丈夫当头，愿意顺服他，尊重他的决定呢？这个时候她可以学着对她的丈夫说，我们两个人在这件事上有不同的意见，你也清楚地知道我的看法和立场，但是啊，我愿意听从上帝的教导，尊重你，让你当头，认定你是一家之主。现在我把这件事情的决定权交给你，不管你的决定怎么样，我都愿意和你站在同一条线上，只要你的决定没有违反圣经的教导，我都愿意听从你的话去做。那这就是一个做妻子的愿意对丈夫顺服的第一步，要全然的符合了圣经的教导。那而圣经要求做丈夫的呢，要爱妻子，甚至为她舍命。因此当丈夫在做决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他一定要问，我这样做是不是有考虑到我妻子的心情和感觉呢？我这样做是爱我的妻子，爱我的家吗？那如果丈夫想到上帝的吩咐，想到要把妻子放在他自己的个人利益之上，那么他所做的最后的决定呢，应该不会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决定，乃是考虑到妻子的感受，为了讨他妻子的喜悦，他才做这样的决定。那其实一个有上帝的在他生命里面的丈夫，他不会，或者说是他不应该只从自己的个人的自私角度去做一个与自己的家庭有全面关切性的决定。那夫妻互相顺服的原则也是这样，当做妻子的愿意将决定权交给丈夫，让丈夫做决定的时候，那做丈夫的呢，他也会想到自己妻子的需要，那在这种互相尊重的情况下所做出的一些决定，都是回到上帝创造婚姻的这个美满的光景里面，那本来是好像地狱一样的家，也将顿然变得好像天堂一样的美丽。那在这儿呢，顺便一提的是，如果夫妻两个人都很成熟，多半早已经学会从对方的角度来看事情了，因此在做最后的任何决定的时候呢，应该不会造成太多夫妻间的摩擦。这样一来呢，两个人当然会有水乳交融的美好关系。但是如果有一方面呢是很自私的，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事情，那比如做妻子的说，她愿意将主权交出来，让丈夫做最后的决定，但是如果每一次丈夫的决定都没有想到她，都没有想到这个做妻子的，只想到她自己，这个时候啊，这个妻子是不是会继续的愿意将每件事情的权利啊，最后决定的权利交给她的丈夫呢？那这里呢，还回到了一个所谓我们说的一个信心的问题上来了。那如果夫妻两个人都是成熟的基督徒，两个人之间的问题呢，当然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解决。但是作为一名基督徒，并不是在受了洗礼之后就马上成为圣人了。那基督徒得救是一回事，成圣我们意思也就是说，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要一个不断成长的基督徒，却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雕琢的。同样的，夫妻互相顺服的学习呢，也是要考虑到对方灵命的成熟度。 那一个妻子如果她愿意顺服，就绝不是做有条件性的顺服。那保罗没有说当妻子愿意顺服的时候，做丈夫的就要好好的爱她，也没有说当做丈夫爱你的时候，做妻子的才要顺服丈夫。同样的，我们看到我们的救主耶稣，他为教会舍命的时候，也不是教会先顺服之后耶稣才这么做的，对不对？圣经的原则呢，就是做妻子的应该要做他所做的，就是对丈夫完全的顺服，把绝对的主权交给他，让他做最后的决定。那丈夫呢，只要他不违反圣经的原则来对待妻子，你都要以完全的信心来信靠上帝。而同样的，当做丈夫的尽管以百般迁就妻子的方式来爱他，而这个妻子呢，仍然用许多不堪入耳的话来伤害他、批评他，让他感觉到全然的不受尊重，那么这个时候做先生的还要再坚持一下，仍然要以信心来接纳他、爱他，并且相信有一天上帝一定会按着上帝的心意来成就一切的美善。那基督徒的成长呢，的确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的。如果成长的最高的一个指标是100分的话呢，但是当这个如果做这个丈夫的当了基督徒之后，其实他的得分只有30分，那我们不可能要求他立刻就达到100分的这个标准，是不是？这样的要求是很不切实际的。好了，那我们订立一个短期目标吧，定他35分、40分，而不是100分。那这对双方来说呢，其实都是更合理一些的。那反过来说，无论是对丈夫或是对妻子，也都是这样。基督徒的成长啊，是细水长流的。那夫妻间的关系呢，更是如此。那我们说啊，上帝给我们人呢，有很大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我们做夫妻的，丈夫也好，妻子也好，上帝造人不是一个死的物件，上帝给我们都有学习的能力，也给人有改变的这个改变意志的力量，来突破自己，突破婚姻。那么如果是这条路不通，那我们就要学习另外一个有效的方法。夫妻之间更需要的呢，就是有勇气来面对与突破自己婚姻中的一些问题。有位心理学家说过，认识自己就是一个心理治疗的开始，它也是心理治疗的结束。那这真的是有几分道理。那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知道上帝对妻子、对丈夫各有标准，各有不同的期待、期望。我们知道了上帝对我们这个婚姻的期望，然后我们对比一下我们现在的境况，到底我们合不合上帝的美意呢？这就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当我们看到自己的缺乏，不要紧；当我们看到自己距离上帝给我们的标准还相差得很远，也不要紧。我们要感谢上帝，他给我们有学习的能力。所以朋友们，从今天开始学习向上帝给我们的目标前进，不断地调整自己，你的婚姻中，你和你另一半的关系也会在不断的修正中更美好。
祝你爱如流水流进我心，从没有间断，爱如此纯净，赞美之声，把勇气息都要来呈现它， 心，从没有间断，爱如此纯净。呈现它，爱深如大海，是我不能测度，让我用歌声来回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举手赞美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开口颂扬他。
朋友们，今天呢，佳丽在这儿呢，愿意跟您一起看《创世纪》43章第1节到第10节。这里呢，继续说到关于约瑟的故事。圣经《创世纪》43章第1节说：“那地的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第三节说，犹大对他说：“那人纯纯地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提粮。你若不打发他去，我们就不下去，因为那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第六节，以色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他们回答说：“那人详细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我们就按着他所问的告诉他，焉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们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得以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第十节，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朋友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雅各，就是改名做以色列的那一位，他在饥荒中，他们一家呢也受到了这个灾情的困扰。他们第一次提来的粮食呢很快就吃完了，那约瑟的哥哥们呢只好再到埃及去买粮食了。本来雅各他不想让便雅悯也跟着去，但是犹大向雅各保证，他一定会好好的保护便雅悯。雅各呢，就只好让他和他的哥哥们一块儿去了。这一次，雅各准备了一些礼物和2倍的钱，打算送给他儿子们都很害怕的那个人。那约瑟他知道这一回呢，便雅悯会跟着哥哥们来了，他就吩咐管家赶快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家里，他要和他们一起吃饭。 约瑟讲的是埃及话，他的兄弟们呢，根本是听不懂的，也不晓得接着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后来呢，他们受到了很热情的招待。吃饭的时候，他还发现，他们的座位呢，是按着长幼顺序来安排的。那他们这些人都觉得很惊讶，哎，这个宰相怎么知道我们兄弟们的排行呢？吃完饭，约瑟就叫管家把他们的袋子都装满了粮食，又把买粮食的银子再装回袋子里。不过这一次呢，约瑟吩咐他的仆人在便雅悯的袋子里呢，偷偷地藏了一个约瑟用的银杯。等他们一走，约瑟就派管家追上他们，喊着说，不要走，你们当中有人偷了我主人的银杯。结果呢，他们就在便雅悯的袋子里面搜出了那个杯子。哎呀，这下子麻烦可就大了，他们只好把东西收拾好，放回在驴子的背上，又回到了约瑟的家。他们一看到约瑟，全部都趴在地上向约瑟请罪，说，我们情愿当你的奴隶。但是约瑟却对他们说，我只留下偷银杯的那个人，其余的可以回家去。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约瑟，他为了要让哥哥们面对最严峻的考验，看看他们会不会仍然像以前一样，会出卖他们的小弟弟便雅悯，甚至把他留下。约瑟他的心里一直有受过的伤害，但是他也更爱他的兄弟们，尤其他对他的小弟弟便雅悯有很深厚的感情，因为他们呢是从一个母亲生出来的。在这样子严峻的考验面前，他的哥哥和以前不再一样了，他们知道他们的父亲老父亲雅各不可以再承受另一个儿子这样不明不白的失去，所以他们竭尽全力的要保护便雅悯。在这个时候呢，约瑟也看到当年对他狠心下毒手的哥哥们如今不一样了，他们的心里很爱护这个小弟弟，他们对父亲也有很多的牵挂。约瑟也很激动，因为他知道他的哥哥们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子妒忌，那样子狭隘了。那还有一些时间呢，我们再来谈一个婚姻中的问题。有一位朋友呢告诉我说，他说，我的丈夫啊常常忘记我的生日甚至结婚纪念日，这样怎么算是爱我呢？我想怎么样搭这位朋友呢？想来想去呢，就想到了啊，不久之前呢看了一篇文章，不知道这里说的是对不对啊。他说到这个韩国的男人呢，大多数都是大男人主义的，平常呢对妻子呢总是语气很重，但是呢每逢妻子的生日或者是结婚纪念日，他们都照这个惯例那一天带着妻子出外享受丰富的佳肴，并且坚持呢在那一天呢啊不用重话说妻子。表面上看来他们似乎很重视这个妻子的生日，但是我就想，一年里边有一天两天这么温柔体贴有什么了不起啊？如果平常每天都是这么爱护妻子，那不是更难得吗？所以我就要跟这位朋友说，如果是夫妻两个人相爱，那么天天都是生日，日日都是结婚纪念日，当然在那些特别的日子一块儿来一些特别的庆祝，也可以增进生活的情趣。但是我就想到，上帝造男人和女人各有不同的特点，男人多关心大的事情， 例如承担家庭的担子啦、工作啦、策划啦、事业等等。但是呢，女人呢比较着重感觉、感受，比较在意细微的事。因此，假如你的丈夫因为工作繁忙而忘记了你的生日或结婚纪念日，不要责怪他，不要中撒旦的诡计，然后自己去钻牛角尖，自己去心里面愤恨，啊，以为他轻易的忘记就是不爱你、不尊重你。相反的，你可以预先的提醒他，你安排好节目，到时候全家一块儿吃饭欢乐。我们自己一手安排的，有什么不好吗？对不对？那我自己呢，也是常常因为丈夫啊很忙，他也会忘记我们一些重要的日子。开始的时候我生气，但是后来呢，我觉得没有必要嘛，我自己来安排，甚至给他一些惊喜。我不会因为我自己去主动安排就觉得他不爱我，相反的，我觉得我自己安排我自己喜欢的，他也很愿意啊有这样的惊喜，甚至他很愿意啊去付款去付账，我觉得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不要为了这些个不是很大的事伤彼此的感情。记着，婚姻是一生一世的事，绝不是那一天两天的事啊。听众朋友们，节目又来到尾声了。那今天呢，跟您分享的信息，跟您分享的经文还有诗歌，您喜欢吗？喜欢的话写一封信告诉我。我电子信箱呢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呢有一个 at vohc.cn。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儿，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